今天我将开始第四周教导神真正的本性。这些内容可从多个角度总结，但我主要在讲新旧两约的区别。这一直是我强调的重点，因为盟约就像合同，合同能显示约束人的条款，以及人该如何回应。旧约并非不准确，而是不完备。不完备的原因不是神有所改变，而是我们改变了。在人能重生之前，旧约之下，神待他们不能像如今待我们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全新的人，借着灵我们可以亲近神，而旧约的人还未拥有这些，他们的心没有改变，只能借外在方式来遮盖罪，却不能除去罪，因此神待我们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通过对比新旧两约得以体现，所以我们的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圣经向我们展示了神过去如何待人，并非神有所改变，而是我们改变了。如今神这样待我们，是因我们已成为新的造物。上周五我讲到希伯来书第九章，谈到了今天要展开的内容。我保证这些内容非常激进，大概十年前我就开始分享这些观点，后来我也听到其他人传讲过，但最初我讲时从未听别人这样教导过。我不是说别人不懂这启示，经文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我知道其他人也懂，只是这种教导非常罕见，我从未听别人这样教导过，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很激进，但并不代表这种教导不对。我会根据圣经来分享。上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经文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整卷希伯来书皆在引导犹太人从依照旧约律法敬拜神的方式转到新约恩典之中，以盟约的转变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作者这里强调的重点之一是在对比旧约时代的做法。旧约之下，每次人犯罪，祭司都要进去献赎罪祭，并在赎罪日还要为全族献祭，包括还没认的罪或没意识到的罪，祭司会替所有尚未处理的罪赎罪。人们必须多次处理罪的问题。可惜在新约之下，现在还有很多基督徒仍带着这种心态，他们嘴上虽不这么说，但仍活在旧约的法则之下。他们终点相同，道路相同，只是换了不同的交通工具而已。他们虽不再穿特定服饰，也不在守节期献上祭牲，但心态一样，认为每次犯罪都必须认罪，并依靠宝血遮盖来重建与神的关系。经文说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只一次。而且第九章四五次提到只一次，并对比了旧约的做法，旧约之下每次犯罪都要献祭，新约之下耶稣只一次献祭，就赦免了我们全部的罪。注意这里说他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以前也提过，有些宗派认为每次犯罪你都会失去救恩，必须再次重生来到主面前，重复整个得救的过程。若你死时还有罪没认，就会下地狱。还有些人认为后果没那么严重，但原则一样，虽然不会失去救恩，但会失去救恩的一切好处。神不会与你团契，不喜悦你，不会使用你，只要你生命中有罪要认，他就不回应你的祷告， 然而经文说，耶稣只一次就处理了罪，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不是截止到你下次犯罪，而是永远的救赎。永远这两个字，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吗？这是说，当你重生时，神已赦免了你一切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你还没有犯的罪。正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所说的，有些人会觉得很难理解，有些人会说，你在说什么？你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求之前，罪就已被赦免了吗？一旦你重生了，神就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你还没犯的罪。当然，这取决于你是否接受救恩。一旦你接受了救恩，不但过去犯的罪得了赦免，连你还未犯的罪也一并得了赦免。也许有人会想，神怎能赦免我还没犯的罪呢？你最好祷告他已赦免了，因为他为你我的罪只死了一次，而且是在2000年前。2000年前你我所犯的一切罪全都是将来的事。如果在你我犯罪之前神不能赦免，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重生，因为耶稣不可能死两次。希伯来书第六章清楚讲到，耶稣不可能再次受死，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再次强调，你需要记下这些，自行查考，因为这些内容与多数宗教的教导相悖，而我是在直接读圣经的话。第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圣所指的是约柜所在之处，有神同在的地方。耶稣越过幔子，这幔子就是他的肉身。当他的肉身死去，幔子裂成了两半，他的肉身也裂成了两半，因耶稣为我们只一次赎罪。如今我们得以直接亲近神，他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救赎。如果说神的话有含金量，神的话当然有，那这一真理会彻底改变你与神的关系。你应该清楚认识到，神的愤怒已经完全平息了。上周五节目中，我已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讲过这一点。耶稣将神所有愤怒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就像避雷针，把所有愤怒全部引到自己身上，不是大部分，不是一些，而是全部愤怒。神一切愤怒都已落在了耶稣身上。一旦接受了耶稣，神就不再对你我的罪发怒了。若你不接受耶稣，神是公义圣洁的，他虽已借惩罚耶稣处理了你的罪，但若拒绝接受耶稣的代赎，终有一天你要站在神面前交账，也要为拒绝耶稣而受刑罚。但如果你已进入盟约，已接受耶稣做你的主，那么神的一切愤怒，对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罪的愤怒，都已落在了耶稣身上，你拥有了永远的救赎。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说，一旦你接受新约，接受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赦免，接受了洁净和重生，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天使或掌权的、生命或死亡，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可惜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没听到这好消息，他们仍活在罪的意识里，觉得自己实在不配，所以生命中事事不顺。但如今神并不按你的罪对待你。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大有能力。经文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这段经文的启示实在太多，没法逐一展开，我只能简单讲解。假如你的良心没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就不可能真正侍奉神。假如你仍活在旧约之下，以为神仍追究你的罪，仍归罪于你，就无法侍奉神。你的良心必须从死刑中洁净，才能侍奉那永生的神。第十五节接着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第十二节说，我们得了永远的救赎。以弗所书第一章和哥罗西书第一章说，这救赎就是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的罪永远得了赦免。接着在第十五节，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并且这产业不是建立在你圣洁之上。很多宗教传讲说，没错，神能赦免你的罪，但前提是你必须为每个罪悔改，而且以后不再犯，否则就会失去这产业。然而这里说，因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付清了赎价，你得着永远的产业，并且把这些经文放在上下文中，就会发现是在与旧约相对比。旧约之下每一次犯罪都要献祭，新约之下畏罪只一次献祭，就永远解决了你的罪。我告诉你，我们若真能明白这一点，就会彻底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真正明白他是怎样的神。神极其深爱你我，他知道你我永不可能凭自身行为守住任何一个盟约，因此他亲自降临人间，他与耶稣立约，基于耶稣的行为，耶稣毫无瑕疵，活得圣洁，他赢得了神一切恩惠。耶稣因自己的圣洁配得神所有良善，不仅如此，耶稣还甘愿献上自己为祭。神对我们罪的愤怒刑罚全部落在了耶稣身上，神惩罚了耶稣，使你我不必再受罚。要接受这恩典，我们只需谦卑自己，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借着耶稣的良善来接受，而非自己的良善。耶稣说，现在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奉我的名祷告就必得着一切。对许多宗教人士而言，奉耶稣的名不过是阿门前面的几个字而已，只表示祷告结束了。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意思是，父啊，不是因我的良善，而是借着耶稣，我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很多时候他们说，神啊，我一直活得圣洁，我进食祷告，研读神的话，十一奉献，我做这做那，现在求你在我生命中动工，奉耶稣的名。若你这样使用耶稣的名，就是妄称耶稣的名，你根本没按真意使用这名，你真正关注的是，神啊，看看我做了什么，所以我配得你的医治能力，然后再以奉耶稣的名作为结束。你这样祷告其实是废掉了耶稣的名。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是在说，父啊，不是因我自己的任何功劳，不是因我的良善，而是因为耶稣，我期待能领受。真是太棒了，耶稣已为一切父亲的代价。从上下文来看，作者是在对比新旧约。希伯来书第九章，这种对比强调了四五次，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永远的产业。再接着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并不是说旧约有错，在耶稣献上自己之前，神允许人宰杀动物流他们的血， 而不是流人的血。其实希伯来书第九章前面的经文就说过，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因为肉身的生命在血中。神告诉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死就是罪的代价。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旧约之下，神允许人用动物的血来代替人的血，但那只是预表和影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只是将来之事的预表。在神真正的羔羊耶稣来到之前，这些预表和象征就需不断重复。因此祭司进入圣所并不断献上祭牲的血是恰当的。第二十五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注意第二十六节再次强调，只显现一次，耶稣只一次为罪献上了自己，不是为个人的罪，而是为全人类的罪。一次献祭就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重生以后，你每次犯罪都不会失去你的产业，你与神的关系，或失去救恩的好处。重生之前，你还未接受任何赎罪的好处。赎罪虽已成就，但你尚未接受。但一旦你重生，一旦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就一次性处理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罪。经文表达的就是此意。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因此新旧两约很大的区别在于，旧约之下每一条罪都必须单独处理，每次犯罪都必须有宝血遮罪，但在新约之下，你一切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罪，都一次性被处理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你得了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你得了永远的产业，只一次就成就了一切。若这些不是真的，想想看，现在地球上有数百万、数亿，甚至可能数十亿重生信徒。若每个人都在不断认罪说，神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我又吃撑了，又发脾气了，我又做错了，他们不断请求神赦免自己的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经文说，明天节目中我会具体讲解，经文说，耶稣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意味着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他不再做工了。不是每次有基督徒认罪他就起来用宝血遮盖那罪，再次为其流血。如果真是这样，若数以亿计的基督徒不断认罪，那他永远都不能坐下，哪怕一秒钟，无法像王宫那样安息。但事实是，他为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只一次献上了自己，就彻底除去你所有的罪。如果你已接受耶稣，那就板上钉钉了。但如果你仍认为每次犯罪你又与神隔绝了，这对你毫无益处，并且撒旦会趁机利用这一点。他会对你说，没错，神能施行神迹，安德烈祷告可能会看见神迹，看见瞎子得医治，死人复活，神可以为安德烈、为别人施行神迹。接着撒旦会定罪你， 让你觉得是自己的罪使你与神隔绝。神不会在你生命中动工，因为你不配。没错，你凭自己的本性确实不配，但借着耶稣你就配得。当你接受耶稣，你重生的部分就成为神的义。神一次性处理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现在罪不能阻止神与你团契，使用你，回应你的祷告。如果已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接受了他的赦免，神不会把你的罪算在你身上，你所有罪都已得了赦免，过去、现在甚至还没犯的罪，真是太棒了。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快速讲个故事。我姐比我大9岁，她爱神，她有个女儿。我敢说，再资深的圣徒也会被这孩子惹怒。这孩子真的很会惹人生气。有天，我姐正在为丈夫准备晚餐，她要带位大学教授回家，所以我姐很忙，可侄女又在不断惹她生气。我姐乔伊斯气得失去耐心，打了侄女力，把她打倒在地。动完手，我姐非常难过，跑上楼扑到床上，开始悔改：“神啊，真的很抱歉，我知道不该这样。”她祷告求神赦免，她说：“主啊，你必须做点什么，告诉我该怎么办，否则我一哭就会一直待在这间房里到明天，但我得招待客人，我得下楼做饭。”主对他说：“乔伊斯，你8岁那年邀请我进入你生命，你接受了罪得赦免，那天我就已赦免了你一切罪。这种赦免不会让他再下去随意打女儿，反而让他下楼道歉说：对不起，我刚才不对。主的赦免打破了罪的权势。当你明白自己已得赦免，就会这样，不会让你继续犯罪，并心想反正罪都已赦免了，反而会让你对神充满感恩，从而打破罪的权势，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如果你仍在律法之下，罪就会做你的主。